想经营自己的 podcast， 凡是你必下载的 app， 简单易懂的后台让你不用器材快速入门 podcast， 观众也能在这找到多元的节目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影集跟谎言有关的主题。大家有听到前面的片头，其实是最近跟一个平台 FAM 他们合作，就是会做八集的主题，要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开直播，然后因此呢，就是也想要尝试看看一个新的方式，就透过直播的方式直接录音，然后在录音的过程之中挑战看看能不能不用剪辑放到 podcast 上面，就是提供大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影集叫做《婚姻神话》，那它是 Netflix 上面的一个影集，它是在讲一个家庭之间的故事，然后女主角叫做艾维拉，男主角叫做 Patrick， 那他们之中就是有生下三个小孩，那首先是大姐叫做卡罗，然后弟弟叫 Sam，妹妹是 Virginie。 其实男女主角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关系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们是类似交往同居的配偶或伴侣，但是他们没有婚姻，没有结婚这个仪式。一开始呢就会看到女主角艾维拉她去医院做检查，她一直觉得她好像胸部有肿块啊之类的，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是良性的，就是假性的，其实是健康没事的啦。医生就跟女主角说你压力太大了，就是忙进忙出的，应该要让自己多休息一下什么的。女主角呢是一个很尽心尽力又要上班然后要照顾家庭的同时身兼两个角色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在婚姻里面她就是一个会准备晚餐啊，做很多家事的好太太好妈妈，然后会照顾全家所有人，提供他们情感支持，提供他们很多物质的生活，就是做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反观他的配偶 Patrick 呢，就是做一个比较 fancy 的工作，看起来是拍照片啊艺术创作啊有关，但是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不一定那么稳定，或者是其实经济支出反而是来自女主角比较多。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呢，女主角常常就是会觉得她自己就是付出了很多，可是好像几乎没有人在关心她的情绪跟关心她这个人，所以其实就会有一个蛮大的不平衡的感觉。有一天晚上跟她的老公日常睡觉前坐在床上聊天的时候，她就突然跟她的老公说，上次我不是有做检查吗，然后其实结果有点不好，就是发现我的胸口长肿瘤。 Patrick 的反应就非常大，大到就他就开始吃抗焦虑的药，然后神奇的是 一觉醒来，艾维拉的生活就突然截然不同。可能前一天他还要去接送小孩啊，然后去帮小孩找衣服啊，做早餐啊，去上班啊，就过了完全不能休息不得闲又被忽略了一整天。结果在跟老公讲自己有乳癌之后，他老公居然隔天就是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端到艾维拉的面前，然后说哦，你要养病，你需要力量，你不要动。然后小孩子就是一阵忙乱要叫妈妈的时候， Patrick 居然也负起责任了，就是好像多年来从来没有尽过爸爸或是照顾者的责任，突然间他就开始跟小孩说你不要吵妈妈啦，妈妈要忙，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在照顾小孩。但也透过这种粗糙的方式可以看出来Patrick 几乎没有什么负起管教小孩的责任，那这个重担可能平常都在艾维拉身上。其实艾维拉在欺骗 Patrick 他自己有乳癌的时候呢，无意间被自己的小女儿 Virginie 听到。那 Virginie 听到这个事件，他当然很恐慌，然后自己隐藏这个秘密回到房间里面哭啊，或者是开始很焦虑的查资讯到底什么是乳癌，开始做功课。接着呢，其实后面剧情呢就是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那大家都知道你撒一个谎有时候你就要 去撒更多的谎，来圆原本的这个谎言。所以可能原本艾维拉他也是想要找机会跟 Patrick 讲清楚，结果后来因缘际会下， Patrick 好像就让小孩子们都知道，所以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相信艾维拉得癌症这件事情，这个谎言就越来越难收尾。所以到最后甚至扩大到可能街坊邻居都知道等等的。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艾维拉享受到的好处也越来越多。首先是叛逆的大姐卡罗，从一个俏家少女突然体贴或是突然成熟起来，好像一夕之间长大了。他的弟弟呢就是 Sam， 他是一个跨性别者，然后他是从男生跨到女性，所以其实基本上他的外观打扮都是女性的样子。 Sam 其实没有变化太多，只是有时候会也是稍微更贴心一点，或是开始给妈妈一些情感支持啊等等的。然后最小的妹妹 Virginie 就是她开始经营了自己的网络媒体，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一些有关乳癌啊，以及她跟她的妈妈他们是如何去可能抗癌啊，或者是家里面如何对这个压力事件做调试等等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艾维拉就感受到了这个谎言所带来的一些非常巨大的好处。那这些好处呢，除了家里面开始给他一些原先没有的支持，然后整个家庭突然变得团结，从分崩离析大家各自自我的状态，因为这个生病这个谎言突然好像凝聚了。接着是外在的特权，大姐因为翘学啊出现了一些学校问题之后， Patrick 跟艾维拉都被找去学校被约谈，然后在过程之中 Patrick 就脱口而出说，哦，我太太现在正在对抗癌症啊，很辛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疏于管教等等的。透过这一个借口博得学校的同情，卡罗本来是要被退学的，但是因为了解到这个事件，学校的态度就软化，等于是因为这个谎言开始受到一些外在的优惠或者是便利。那所以在感受到这个特权的状态下，艾维拉就有一点越陷越深，就更难去把自己其实并没有得癌症这件事情公诸于世。那他过程中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想要直接让自己的家人知道说他已经痊愈了，然后把这个谎言收尾。可是因为可能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美好的感觉，然后被忽视太久，一旦感受到这种关爱跟支持，也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吧，就是很像是成瘾。其实有一些症状，有些疾病好像也是什么谎话成瘾啊，说谎成瘾者等等，他并不一定是成瘾，可是他也许是因为那个关爱的感觉太过美好，所以他就是又再度陷入这个谎言之中。然后最后其实就是我就不讲完结局，就是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尾。好，那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影集，它其实聊了几个议题，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首先是一定有聊到的婚姻关系、诚实跟谎言。那因为其实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谎言。那再来是他有提到跨性别的议题，老二这个弟弟的角色他就是一个跨性别者，那他自己呢在关系之中也有一个隐藏自己性别的谎言议题。那再来是一个女性角色，其实有稍微带到可以看到艾维拉的忙碌的状态，照顾家人同时又要工作等等的。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角色的部分，就是刚刚提到在故事里面呢其实有五个角色嘛。那首先呢想要先聊的是这个艾维拉的角色。那艾维拉这个角色呢其实身为女性的话应该是蛮可以同理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很忙进忙出然后很感觉不平衡的妈妈。就我相信有些女性在透过付出的过程之中，她是可以感觉到有存在感或是被需要感的，可是某些时候他们也是很需要一些具体的情感支持。就当他的这些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是他常被忽视的时候，这种委屈啊不平衡的感觉他就会越积越大。所以我觉得也许在这种常常担任比较传统女性角色的妈妈们身上，可能也会存在着 类似艾维拉的情绪，其实他自己对于说谎这件事情他到最后也有一点合理化了吧，就觉得说哦，我只有说谎我说谎谎称我生病，我的家人才会对我这么好，既然谎都说下去了，那他也带来了某些好处，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所以其实到最后好像有一点自我说服的状态，那就让他变成持续这个谎言，直到就是有一天这个谎言被发现或者是被质疑的时候，他才又突然感觉到事态有多严重，然后其实已经覆水难收，这个谎言已经持续太久，甚至已经扩及太大，影响太大，已经没有办法再很轻易的去解决，可能已经会破坏关系了。对，那这是艾维拉的角色。那我觉得也许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假设今天有一天自己因为一个小谎然后从中得到很多的利益或者是很多好处，那会不会让自己很难戒断这个谎言，或者是会不会对这个谎言就有一些成瘾的状况。好，那接下来讲 Patrick， 就是他的艾维拉的伴侣。他的谎言是他在跟艾维拉的关系之中呢，他其实有出轨跟外遇，就是他 跟另外一个药师发生关系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也有一些情感交流等等的。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谎言，那对当然对于艾维拉来说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其实夫妻双方对彼此都是常有一个谎言的。 Patrick 呢是在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变故，就是发现自己的枕边人有癌症这件事情之后，态度就突然改变。那他是真的因为这个压力跟危机然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这种体验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可以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平衡的时候是不会特别觉得要做什么改变的，然后也许把某些人当理所当然啊，或者是某段关系某个人的存在或是某件事情，就觉得哦，那就是这样子让他发展吧。然后但有一天那个人突然跟你说，某个下属跟你说他不干了，某个同学他说他要休学了，某段关系他说他要分手，或是一个重大变革的时候，你才会惊觉说天哪，就是怎么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然后也因为发生了这样子的事件呢，会让我们突然觉得说糟糕，就是我们好像要做点什么，不然就这样子下去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突然感觉到失去跟离别或是分离的一个焦虑，然后这个焦虑呢会促进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所以其实 Patrick 好像从某些角度来解释，他好像是一个渣男，就是就是发现一直把自己的伴侣当作一个工具人使用，然后发现他生病了以后才突然就是大彻大悟。但是确实我觉得人会有这样子的惯性，所以 Patrick 就是后来呢就透过这个压力事件开始觉得说他要做出一些改变，他也确实开始尽了一个爸爸的责任，然后开始善待他的伴侣艾维拉，然后因此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转变。甚至 Patrick 他几乎是要跟他的外遇切断，就是他觉得他想要专注在自己的伴侣身上，他开始意识到什么是重要的，那他也就是开始去做一些取舍。这个是男主角的部分。那再来到那个大女儿呢是卡罗，她是一个就是有一点蛮有个性然后很叛逆的一个姐姐，就是在父母其实给她一些限制的情况下，她还是会去做一些叛逆的事件。假如说其实妈妈艾维拉也有跟卡罗说晚上就不要出门啊等等的，然后但是她对自己的跨性别的儿子就是可以允许他男生朋友可以来家里面住啊等等的。那卡罗也会感觉到这个因为性别产生的不公平，也许也是我在推测，也是因为这样的状况让他内心有一个叛逆的力量，所以越是被限制他就越要去突破这个限制，所以他晚上都会翘家偷溜出去跟朋友开趴喝酒啊然后抽烟啊等等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叛逆形象的大姐。 那也是到卡罗发现自己的妈妈，知道自己的妈妈有乳癌之后，然后才开始收心，觉得哦，她好像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所以才意识到说自己应该要收敛一点，然后要负起一点可能大姐的责任，所以她慢慢呢也开始变得比较独立，然后把心放回家里面这样子。然后但是卡罗也有一个谎言，就是某一天他跟他朋友玩的时候呢，出了一些事情，就是他的那一群朋友有一个人就是爬到屋顶上掉下去，然后进了加护病房，那 这群朋友全部都包括卡罗都被叫去警察局，因为是一起玩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似乎是有一些责任这样。但是卡罗是唯一被出事的小孩的爸妈起诉的，然后卡罗一开始也是跟他的朋友说就是大家都有责任啊什么的，直到妈妈在详细问他的时候，卡罗才说其实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是他们在玩大冒险，然后他叫那个人站到屋顶上，然后谁知道因为那个人站不稳，所以他就掉下去。所以其实卡罗心里面知道自己其实对这个人要负比较大的责任，他可能害一个人半身不遂，但是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愿意承认，对卡罗来说就是他的一个谎言这样。再来是讲到弟弟，那弟弟这个 Sam 呢，就也许应该说弟弟，也许应该说妹妹，因为其实他是一个跨性别者，一开始呢他就是留长头发，打扮都是女生，就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女生的模样，那只是他一讲话就是男生的声音。故事背景呢是 Sam 呢，他因为这个剧情发生在法国，那 Sam 他有学德文，他一直很想要去德国交换，因为交换的话就要去寄宿家庭，所以他就会跟那个要去寄宿家庭跟他们会互相住对方家就对了，然后所以他就跟对方那个要寄宿家庭的儿子然后通信往返了一阵子，然后甚至他们就发展出一些感情。可是在信件里面呢， Sam 一直就是假称自己的名字，可能叫做什么 Veronica 之类的，就是谎称一个名字假装自己是女生。对，那直到那个寄宿家庭的男生就是到 Sam 他们家住，他们甚至住同一个房间， Sam 都还一直持续假装自己是女生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谈恋爱。那所以当然就是最后可想而知他们在就是可能接吻啊开始有一点擦枪走火的时候，就是被发现 Sam 其实是男生，然后当然他的对象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就是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你以为你喜欢了一个对象，结果那个对象跟你想象性别跟你以为的性别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还蛮重大的一个谎言。那因此呢他们的关系就决裂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Sam 就被变成他没有几乎是遇到了一个挑战，没有办法去德国交换这样，因为跟这个因为这个谎言然后还有这个关系破裂这样。然后但是同时也因为艾维拉他谎称他自己有癌症的关系，博取就是大众的同情，然后又因为 Virginie 呢他把他自己妈妈家里面的故事把这个谎言扩散到了自媒体上面，然后透过 YouTube 流传，然后又被报道，所以总之这个谎言最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但也因为这样 Sam 本来不能去德国的，然后因为获得了很多同情的声音啊，然后一些压力啊等等的，所以他最后又可以去了。好，那这也其实是 Sam 因为谎言得到了一些好处。那最后是 Virginie， 是一个最小的妹妹，大概才小学吧，就是一个年轻的年纪。那 Virginie 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女孩，比较有知识，都会自己去看书啊查资料啊，然后很有想法，从小就开始做 YouTube 这样。那也因为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一些家庭的状况啊，然后乳癌相关的抗癌知识等等，最后就变红了。那 Virginie 呢，她其实是在接近结局的时候才开始有说谎，其实前面她都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那最后她说的谎言就是因为她发现她妈妈癌症并非事实之后，她也是选择在网络上面假装她妈妈还在接受治疗。她 因为妈妈的病，然后他才窜红，所以他其实可能为了维持自己这个网红或者是网络的媒的声量，所以他也是继续延续了这个谎言，即使在他知道妈妈的病情并非真实之后，他还是持续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Virginie 他的谎言。分析完这些所有角色之后呢，大家其实就有一点可以感觉到说，这个影集里面故事所有角色他都活在一个谎言的幻觉之中，他们可能某方面都因为谎言获得了一些利益，所以他们才选择说谎。那谎言可大可小，就如同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的，有不同种的谎言，有不同谎言有不同的类型，然后也有不同的动机。那每一个角色呢都是有他们自己撒谎的原因，然后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些人也付出了要承担这些谎言的代价。那接下来就想要聊聊我自己看完的心得。我想要先聊聊看就是我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情节，因为它总共有六集。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情节呢，是我觉得第一集到第二集的桥段有一幕很戏剧化，就是当艾维拉骗自己的老公自己生病的时候，然后可能从他前面就是一个忙坏的家庭主妇，然后很像现代版阿信，就是很悲情，可是在他告诉老公自己生病之后，隔天就突然360度大反转，老公就是多年没做菜，然后就可能做菜给他吃啊，去管教小孩。我觉得这个戏剧性的转变让人蛮印象深刻的，也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桥段呢，就是在讲我前面有提到的是当一个家庭可能大家彼此之间都有彼此之间扮演的角色，像是可能艾维拉很明显就是负责所有事情的角色，那但是可能他负责了所有事情之后，其他人可能就觉得哦，既然妈妈都做了所有事情了，那也许我可以摆烂吧，所以也许有些角色就担任摆烂的角色，有些角色就是独立自主，或者是有些角色就是依赖他等等的。那但是这个平衡破坏掉了，因为可能今天大家发现妈妈之后可能会不在，或是妈妈没有办法再这么多功能了，所以这个整个家庭的平衡就被打乱了，就是这个危机事件有点像是突然蹦撞击到整个家庭，所以导致每一个角色呢他们需要经历一段混乱，那在混乱之后呢就得要重新取得一个平衡，所以可能原本承揽在妈妈承揽的这些责任跟事情现在开始全部都要分散到不同的家庭角色里面，可能变成大姐啊，然后 Sam 啊， Virginie 啊，老公啊，就是大家都要开始捡这些事情来做，然后开始要独立，因为这个危机事件，所以某方面来说是一个确实也是一个蛮常见的状况。那这也让我想到我家最近的情况，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这几个月以来，就是我外婆生病，然后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我妈就是算是比较扛起照顾我外婆的责任，所以其实一开始也是她就从原本有比较多自己的时间跟在我们家的时间，然后到很大量的可能陪我外婆住院，然后很大量的在医院或是在外婆家在安养院等等，就是一开始就是花很多时间到处跑，所以就变成我们知道妈妈遇到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事件，所以我爸可能就会去接送她，然后甚至她最近开始我自己觉得频率比较高的开始做菜，就当然还是没有很高，但是就是可能如果是以前的话可能 maybe 一年就是只做个数得出来的次数，但最近可能在阿嬷生病这段期间里面，她就变得就是开始做下厨啊，然后尝试做一些东西的比率变高，就是看得出来是他体贴我妈的一种方式啦。然后那当然我自己也是，就可能发生这个事件我在看在眼里，我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可能会需要多回家去关照一下我妈的情绪啊，或者是帮她按摩啊之类的，就是可能 就是活了二十几年以来，根本就数不起数得出来有几次帮他按摩，但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是觉得哦好辛苦哦，然后就会稍微去帮他按摩啊，或者是跟他撒个娇啊什么的。所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在我家里面也是上演着很相似的剧嘛，同样都因为一个压力事件导致家人用不同的态度，或者是开始扮演起一些不同的角色。那差别就是在于说，当然就是我阿嬷生病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谎言的状态。接下来呢可以再讨论的是，因为前面有提到说剧情里面每一个角色呢都透过谎言获得了一些美好的幻觉，那想要来聊聊看哪些时候我们也曾经活在谎言的幻觉之中。好，那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没有，但其实想起来挺多的。第一个是前面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共鸣，是当我们获得别人称赞的时候，可能就是当可能你今天就是上台表演，或者是你做了一段演说，或是你做了一个作品，那在做完之后你知道你自己做的并不好，可是你在听别人给你的回馈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说欸，我觉得你做的超棒的，你真的是超厉害的等等的，或者是他就跟你说不会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你可能知道事实不一定像他们说的那样，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开心。那再讲一个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谎言，就是大家都说早餐店的阿姨说的帅哥美女，就是早餐店阿姨叫你帅哥跟美女，这也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嘛。所以我觉得发生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哦，就是虽然是谎言，但它是一个美好的幻觉，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去戳破它。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小小的事件，每个人也都会发生，基本上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情况。那我也会就是说它是一个合理化的情境。举一个心理的状态好了，就是有一个心理状态叫做认知失调。假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你在夜市还买了一条150的充电线，结果你再往前走100公尺呢，发现另外一条看起来一模一样充电线只要卖50块，所以你就足足买贵了两倍，这样两三倍。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火大，或是会觉得说怎么回事，就是我买贵。可是可能下一秒你就会开始自我说服说，我买的这一条一定比较好，就是它一定品质比较好，它一定比较高级，所以你就开始自我说服，那就是一个比较自欺欺人的状态，或者是说一个认知失调的状态，因为你不想要承认就是你做了错误的决策，所以有时候你的大脑或者是你就开始自我说服，会开始欺骗自己。对，那延续着这个合理化的概念，有些人他爱丢卡餐戏，就是可能爱到一个也许会伤害自己，或者是对自己并不那么尊重，或者是在关系里面让自己很不舒服的一个对象。那但是有些人呢，在一段这样子不好的关系之中，他还是会继续的留在那个关系里面，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然他可能有很多的动机跟理由，但是有时候他留在关系里面，他会去骗自己，他会说他觉得其实也没有这么糟啊，哦，其实他也有好的地方嘛。就是你会听到这些人最常讲的一些话，就是他会去努力想这段关系的一些好的地方，然后来自我说服。那我会觉得这些话也许是说给别人听的，但也许是说给自己听的，就是当他可能努力去想一些好的面向的时候，也许就这段在关系中的情绪就不会这么不舒服，然后日子就不会这么难熬。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一些不舒服的情境里面可能自己不喜欢现状，但是因为不想改变，或者是不想要承担选择的后果，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自己说我们无能为力了，或者是我们没有选择了。那我在看这个无能为力跟没有选择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它就是让我们告诉自己哦，就是我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有选择的。可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 我觉得不管怎样，人都是有能力的，他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很多的事情，就是不管你选择放弃还是选择停留，那都是一种选择。所以你选择维持现状，那也是选择，就是你只是选择了你不作为，那不代表你没有你没有能力。所以我觉得无能为力跟没有办法跟没有选择，其实它是一种，在我看来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种蛮让自己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的谎言。好，那当然有些情境真的可能会是如果你想要改变别人的话，那当然 有可能是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在自己的情境下面，其实你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是不要轻易的跟自己说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做选择。当你们有一天遇到这样情境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告诉自己这是一个谎言，我其实是很有能力的，我其实可以为自己做选择。好，那后面呢再来聊一下，就是关于这段影集里面比较大的，也是大家会很好奇的一个重点，就是婚姻里面可以有谎言吗？那关系中可以容许多少谎言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绝对值，那我也不会说一定有一个什么绝对的答案，因为它是依照每个人的价值观而有所不同的。那在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婚姻里有没有，可不可以有谎言，或是关系中可不可以有谎言，我会觉得它是要视谎言的大小而定。有一些谎言是像刚提到一些称赞啊，或者是出自于善意的动机的谎言，就像上一集有提到的。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可能你跟你喜欢的人或是你朋友在通电话，然后聊到最后呢，你想要挂电话，你可能就会说，哦，那我去弄一下报告，或是我去洗个澡，去忙一下。其实可能他只是用委婉的方式跟对方讲你要挂电话，或是你用委婉的方式讲，就是我不想聊了，然后我聊到这边就好，找一个对方听起来比较舒服的借口。那像这种我就会觉得我偶尔也会这样做，然后我也可以接受对方就是这样做，那我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无伤大雅的小小谎言。那在比较大的谎言对我来说是攸关忠诚度的谎言，就是当然像是外遇啊，或是劈腿啊，或者是他做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可是却没有告诉我，或是没有让我参与，就自己做决定了这种事情，我会觉得是比较难忍受的。那我也会觉得这应该代表我们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对我坦诚这样。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啊，就是关系里面能不能谎言，我最近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他就在说，其实在关系里面，与其执着在揪出谎言，不如可以去想想如何创造让双方可以诚实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让我觉得感触良多，就会觉得就是确实就是好像我们常常会去计较，或是去看到别人做不好或做错的地方，可是就是去执着到在那些谎言，跟去执着这谎言的动机，是不是反而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见在关系里面对方的爱跟一些善意。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坦诚跟信任，反而是就是纠结在一些很小很小的谎言上，那当然就是重大谎言除外啦。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句，就是也许我们可以把重点聚焦在可以诚实的空间有哪些，然后而不是放在到底说哪些谎上面。对于有些人来说，要求100%的诚实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对，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对他来说有些事情就是想要保留给他自己，他可能还不想要这么快去跟对方分享，或是每个人就是总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不太可能就是全盘就是脱出你的所有就是几十年来的一切，那你会就是这样太不安全也太没有保留了。对，所以我觉得有所隐瞒是可以的，就是尊重每个人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要告诉你跟分享的一切，在他可以分享的时候跟你可以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都是实话，跟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 都是真诚然后没有欺骗的，我觉得可以尽量，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尽量追求这一件事情就好，可以用刚刚的这个结尾当做一个结束。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就欢迎追踪我的节目，还有可以追踪我的 IG 跟 Facebook。 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咯，就期待下次见，拜拜。